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可以领受神的说话。今天的题目是不要怕他们。究竟门徒呢会怕谁呢？而他们又是指什么呢？我们一起先有个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去学习你的说话。求主让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听得明白，并且跟随主你的吩咐而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生活在澳洲这个这么自由安定的国家，几乎呢每个星期回教会或者在网上做崇拜，都会觉得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我今天问你，你有没有什么是会怕的，可能呢你都需要想一想。我曾经呢问一个认识了很久的弟兄，他说当然怕我太太了，如果真的怕老婆的话，那就容易解决了。讲讲今天经文的背景，就是主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赐给他们传道的权柄、出行的指示，以及预告了去传神的道是会遇到令人害怕的事情，包括了好像羊进入狼群，人要将他们交给公会，在会堂被人鞭打，他们会被送到诸侯君王的面前，对着这些诸侯君王和外邦人作见证，并且他们要为基督的名被众人恨恶。在今天的经文的24、25节，主耶稣强调了他和门徒的关系，就是先生与学生，以及主人和仆人。主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的名，何况他的家人呢？在以前的犹太人文化里面，学生呢差不多是先生的奴隶，所以这里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自然的如果先生被人唾弃，他的学生就一定是不会被接纳的了。仆人呢就更加被人逼迫了。我们看看使徒彼得，他是主耶稣很近身的门徒，相信呢当主耶稣在这里第十章预言关于他们身为学生是会受的逼迫的时候，彼得呢是显然呢听不入耳。他曾经对主耶稣夸过口，我就算是要跟你一起受死也都不会不认你的。不过在同一个晚上他就三次不认主了。但是在第三次不认主之后，立即鸡就叫了。彼得即时呢就想起主曾经对他预言过，鸡叫已先，他要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呢就出去痛哭。彼得呢是主的学生，是他的门徒，就是因为惧怕可能的逼迫而三次不认主。而使徒保罗又怎样呢？保罗在主升天之后才信主的，为了成全基督的吩咐受了很多苦。他受苦的清单呢简直呢真的吓亲人。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自己讲述他比其他人都多受苦楚，包括屡次的坐监、受鞭打、冒死、被棍打、被石头打、遇船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行远路，同埋各式各样的危险，还有受劳碌、受困苦、冇得瞓、冇得食、冇得饮、冇衫着，还有是为教会挂心的事等等。 但是保罗却是以所受的苦夸口。经文说，如果有人敢骂加诸是别西卜或者是鬼王，那那些骂人的会不会对那些家人手下留情呢？保罗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基督所说的骂家主啊，不要怕他们啊等等的情况，从使徒的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发生的。让我在这里讲三个例子给你们听。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1626年日本德川幕府政权的时代，当时呢大约有30至50万的日本人信了耶稣。当权者呢为了要大举歼灭天主教在日本的影响，就发明了一个仪式叫做搭绘，绘画的绘，规定呢每年全国的人民都要当众践踏刻了十字架或者耶稣像等等的铜板，去表明自己不是基督徒，或者呢是已经放弃了这个的信仰，否则呢就处之酷刑。有一班传教士受尽了酷刑，甚至殉了道。那些酷刑呢包括将他们浸水，在粪堆上面倒吊，还有慢慢放血等等。他们受住虐待，都不肯搭有耶稣像的铜板，不肯不认主。那些掌权的很犀利的，甚至用心理战术在那些传教士面前虐待平民百姓。有些传教士不忍心见到些信徒被虐，就就犯了践踏了一些铜板，最后他们活在惭愧、羞辱和极度对不住主的阴霾之下终老而死。这些搭配的铜板和历史的记录还在日本的博物馆展示着。第二个例子，我将个镜头拉回来现代。我认识一位姊妹，奉献自己去亚洲一个穷的村落做宣教士。那里的天气很炎热，分分钟呢探一个肢体要行成个几钟头。他想着用自己的积蓄去买一部二手车去代步，那很正常啊。他隶属的宣教机构呢叫他不要这样做啊，因为呢那个地方只是有有钱人才有车，担心当地居民呢觉得他高人一等，有可能呢会阻碍宣教工作的进程。那这个宣教士明明负担得起买部前七代步，但是都没这样做，牺牲自己肉体的舒适，为了福音的缘故，仍然照旧在炎热的天气之下行个几钟头去探一个肢体。第三个例子呢，就以我身为一个平信徒为例。我同啲基督徒去医院探病人，希望可以传到福音。其中有啲屋企人係唔识我哋嘅，从态度同埋说话感觉得到呢，佢哋都唔係十分欢迎我哋。初初唔惯俾人拒绝嘅感觉，都有啲諗过唔想再去㗎啦。弟兄姊妹，以上三个例子都是一些为了福音的缘故，以致受到精神上被虐待、肉身上受苦，甚至是丧失了生命。在第26节，主耶稣说，所以不要怕他们。这个他们呢，就是指这些逼迫你们的人，或者呢延伸到今天都包括埋拦咗你全福音嘅因素。让我哋一起去省察， 现在让我们一起检视一下我们今天的情况。在忙碌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时间和精力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或者为主作见证，又或者都好像我这样曾经做过但是不多成功，并且可能会气馁了，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失去了传福音报好信息的兴趣，之后不知不觉间就将传福音的责任转移了给传道啊、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他们去做，觉得可能他们做得好一点。请不要介意我讲个反面的例子。我认识一位姊妹，放心啊，她不是本堂的会友。这位姊妹呢信了主20多年的了，有一次被邀请轮流祈祷，她最后说我不祈祷的，大家都知道我不祈祷的了。弟兄姊妹，恐怕我们呢不单止忘记了或者是太忙而不能够传福音，连基本功例如祈祷、爱人等等都没费心思去锻炼。愿主帮助我们一起去反省，作主的真门徒，从读经祈祷开始去锻炼自己。或者大家会想，是啊，我们知道要做，但又不用明知危险都会送死的嘛，这么辛苦做什么呢？如果预知道逼迫危险送死还去做，那是不是很傻呢？为了要回答以上种种的疑问，我们要先了解有什么动机会促使到跟随主的门徒，例如彼得和保罗，后来会不怕困难、不怕逼迫，甚至不怕死都要传福音呢？在马太福音22章，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主耶稣，他问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主耶稣就讲了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第一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的总纲是爱神、爱人，就成为门徒不怕逼迫、只管传道的主要动机。我们怎样表达爱神呢？就是将神心上的事放在自己的心上咯。当耶稣基督临升天之前叮嘱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你爱神的，就会听主耶稣的吩咐去传福音、讲见证并教训人去遵守。传福音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挂念祂的事，并且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所以爱神就是第一个传福音的动机了。而讲到第二个传福音的动机呢，主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亦都是跟爱神一样那么重要。我们尝试从约拿先知身上学习一个反面的教训。在约拿书，神吩咐先知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其实 这班尼尼微城的人是逼迫以色列人的。神叫约拿向西行，约拿呢就行了去东，显示呢约拿是不爱尼尼微城的人。后来呢，神管教约拿，令他所搭的船遇到大风浪，差不多要沉。结果船上的人知道，原来是因为约拿得罪了神，令到有大风浪，就将约拿抛落海去拯救船上其他人。而神又安排一条大鱼将约拿吞了，让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受神管教之后就悔改，鱼就将约拿吐回在干地上，而他亦都肯去尼尼微城传神的话，令全城的人悔改。不过如果你继续看约拿书，虽然呢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约拿呢仍然都是心情不多好。我估计呢他还是不忿气，曾经跟神有个对话的。请你们回去再看看约拿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爱神，但是对人仍然有所保留呢？可能呢心里面都曾经想过，这个人是不值得救恩的。事实上，如果你没有爱人，没有做到主的吩咐的爱人如己，更加讲不上去传福音给他们听，那你就是没有全心全意去爱神了。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在律法师的试探底下，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故事有一个词语叫做邻舍，就是指有需要的人。故事内容呢我就不详细讲了，它里面的教训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在梁家伦牧师的其中一本著作叫做《我是谁的邻舍》里面，他说一般人觉得遵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话，那得了的，我怎能够帮助到这么多有需要的人呢？做不到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梁牧师提议，如果你对某某老先生或者老太太有感动去帮助他们的话，就尽管去帮助他们啦，不用怕这个意象太少，只要忠心做好就得了，总好过完全不去尝试。从这里呢我们学习了神喜欢我们不单止爱他，还要我们是爱人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动机是不复杂的，就是因为我们爱神和爱人，那我们就去传咯，就是这么简单。上文主讲到不要怕他们，为什么不用怕？经文第二十六节继续讲，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有两派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关于掩盖的事和隐藏的事。第一种解释掩盖的事和隐藏的事呢，就是这些一切的事最后在神的台前都会是被审判，这些逼迫传道的人就会受到应得的裁决。而第二派的解释掩盖的事和隐藏的事，就是基督和门徒独处的时候教导关于救恩的信息，门徒只要放胆去传就得了。继而在第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里说在明处说出来和在房上宣扬出来，我们可以怎样参与呢？ 在我们肢体当中有刚刚信主或者信了很久的，当中呢有些是不清楚有些什么传福音的方法可以用，有些呢就是比较内向啦，比较怕丑啦，有些是比较忙碌啦，未必拨到时间出来做这个事工，有些呢就怕被人拒绝啦，有些又觉得自己不懂得讲嘢啦等等。就算我们灵命程度和个性各有不同，我们都可以参与传福音的。以下让我分享几个的提议。第一，就是要信仰生活化。做了基督徒之后，千万不要只是忙于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或者只是忙于教会的事工，要有个开阔的眼睛，认识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同埋同啲舊嘅非基督徒朋友咧保持聯絡，咁你先至有傳福音嘅機會。相反嘅，如果你啲未信嘅親友淨係見到你忙忙碌碌喺教會嘅事工上，而完全咧冇時間俾佢哋，咁係會俾佢哋一個負面嘅見證嘅。所以要撥一啲時間出嚟，得閒打電話俾啲未信嘅親友傾下偈。咁有報道會就可以請到佢哋嚟啦。第二，做好你嘅見證，記翻你點樣信主，或者係你信主之後嘅改變。最好叫你另外一半講下你嘅改變。如果依然咧係一樣嘅話，咁就要認真去檢討，有冇讓主做你嘅主咧？將呢啲見證寫低。不懂傳福音亦都可以講你的信主以後的改變，你的未信的對象不會說你講錯的，因為你的見證是你自己的情況，沒有人說錯的，而且其他人通常都喜歡聽人講見證，這些見證呢就可以成為你接觸未信的朋友打開話題的途徑了。第三個的提議就是要了解得救的重點。以前呢，我都是跟在座当中有些的弟兄姊妹一样，都觉得不懂讲，皆因是呢没沉索怎样去讲。我很久以前呢，在香港跟我外父传福音，只是懂讲，阿爸回教会啦，回教会好的。我外父的反应就是，好啊，阿成，等我问一下阿妈先。其实如果我外父说，阿成，你讲多些啦，我就只会不断地说，耶稣爱你，信耶稣有福的。跟外父传福音的事，当然就没有下文啦。后来过了来澳洲，有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传福音的方法。其实可以说，传福音是可以有长有短，视乎你自己的选择和需要。有机会，如果传道部或者成传道开办一些传福音的课程，鼓励弟兄姊妹踊跃参加，那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传道福音啦。第四个的提议就是要从神支取力量。这一点可以说的话是传福音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得人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祷告。在同人接触的时候，务要柔和谦卑，不需要同人拗的。我们谨记，我们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做传递福音的信息，加以祷告就可以了。其他的一切交给神。另外，你也可以以金钱奉献给宣教的工作。关心宣教士，包括埋已经退咗休嘅宣教士，多啲了解宣教工场嘅需要，为宣教工作代祷等等。纵使主耶稣已经预告咗传佢嘅道嘅时候系会遇见逼迫，但系从26节到33节都充满咗神安慰嘅说话。第一个安慰。是第26节，刚才都提过的了。主说，掩盖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们可能在今生为主的缘故受委屈，有不公平，但是神会知道的。有一天在神的台前，神是会有审判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只管交给神吧。第二个安慰就是第二十八节，主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谁有这样的能力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呢？不是撒旦，而是神。所以我们要敬畏的就只是神一位。第三个的安慰是二十九至到三十一节，主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极为宝贵的。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没人能够伤害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活在主的荫庇之下，是好得无比的。讲到第四个安慰，似乎主耶稣将天上其中的奥秘预先单一声给我们听。就在三十二、三十三节，主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如果我们生活得好像一个隐形的基督徒，亲友和同事都不觉得或者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就是变相不认主了。真的要认真检讨一下，为什么我们行事为人显露不到基督出来呢？如果因为怕丑，怕被人拒绝，怕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又或者不想去传福音，因为觉得这个人都是不会信的了，费事浪费时间了，这都是因为我们帮主揸埋主意，武断了哪个值得救恩，哪个不值得救恩，而不承认主的主权。若果我们以前没有积极参与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为主而反省，一起学习，人人传福音，作主的真门徒。到了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各自在神的台前向神交账。让我总结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学习到不要怕他们，只管去传福音。我们是主的学生、仆人和门徒，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也都要爱人如己。这个呢是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每个信徒都可以负担一些传福音的责任，虽然我们信主有不同的成熟程度，但是我们可以以信仰生活化，努力做好自己的见证，学些传福音的方法，还有藉祈祷倚靠神。还有我们可以以金钱奉献给宣教事工，关心宣教工场和宣教事等等。虽然基督预期我们传他的福音是会受苦，但是神却安慰我们，在主的台前掩盖的事和隐藏的事都会显露出来的，被人知道。我们要敬畏那位有能力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神，而且我们是在神的眼中都是极为宝贵。凡在人面前认基督的，基督在天上的父面前必定呢都会认他。主在约翰福音九章四节那里提醒我们，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在这里我借用一位牧师讲过的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位牧师呢打开办公室上面的吊柜，一打开呢，有十几卷纸纸叮铃不烂地跌在他的膊头上面。柜里面呢仍然塞满了一卷一卷的纸纸，是全部都拆开了的，因为可以塞多一点嘛。那他就吓了一跳，他就问，哇，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连随就去问教会的干事。那干事就说，有位姊妹告诉他知某某超级市场纸纸大减价，干事为了跟教会悭钱，就帮教会入了很多货，塞晒入吊柜。弟兄姊妹，纸纸大减价呢，我们都视之为大好的消息，赶快地传开，更何况是这么宝贵的福音信息呢，当然要第一时间告诉人知啦。我鼓励大家都将这么好的福音信息急不及待地介绍给人。同时我们今天所听的不是片刻的火热，而是任重道远地走到底，盼望有一天主会称呼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慈悲仁爱的父神，感谢主你，感谢你的提醒，知道我们得听神的福音是因为有人传给我们听，也都是神你的托付，要我们将你的福音传扬出去。求主赐我们爱心、勇气、智慧，去同身边的人去传讲神你大好的信息，为主你作美好的见证。祈祷是奉教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